今日伊朗的一个秘密总部被消灭，有30名伊朗指挥官全部被歼灭。而川普和美国将军密谈爆出福尔多核设施有一大弱点，手握这个就可以摧毁伊朗的核设施。与此同时，美国末日飞机现身华府，这样那个弱点是什么呢？又为什么是这么厉害呢？今日美国重启学生签证面试，但是开出一大条件，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20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今日6月19日，以色列空袭了伊朗的关键核设施，包括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和纳坦兹核设施。不单止是这样，以色列还一次就消灭了30名伊朗指挥官。与此同时，美国末日飞机飞抵华盛顿基地，而川普和将军密谈传出美国手握炸毁伊朗福尔多核设施的弱点。在紧张之际，普京和习近平今日通话，声明暗示抛弃伊朗这个同盟，这样会不会导致伊朗反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伊朗报复以色列，对多个城市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攻击了以色列的一家医院。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瞄准的是伊朗导弹，而他们瞄准了我们的医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将升级对伊朗战略目标和政府目标的攻击，并且宣布哈梅内伊不能够再继续存在。而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宣布，在今日的袭击中，有30名伊朗指挥官在一个秘密总部被消灭，其中包括8名高级将军，另外有9名核科学家被消灭。而6月18日，在伊朗议会上，议员焚毁美国国旗，高叫消灭美国，并威胁对美国本土使用核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今日还发表声明，宣布和以色列的对抗将会持续下去，直至到支付赔偿金为止。还威胁如果第三方介入，将会根据具体计划立即予以对应。不过没有提到具体的国家。伊朗还向以色列迪莫纳核电站地区发出疏散警告，威胁进行核攻击。其实川普总统日前告诉高级幕僚知，他已经批准针对伊朗的攻击计划，不过暂时没有下达最后的命令，观察伊朗是否会放弃核项目。与此同时，美军一架 E-4B 末日飞机在昨日18日从路易斯安那州起飞，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CNN 的报道说，末日飞机升空的目的是在发生核战争或者是其他毁灭性紧急情况的时候，总统能够指挥军队。飞机有抵抗核爆的能力，可以在空中停留长达一个星期，堪称空中白宫。出动末日飞机就象征着军方进入最高戒备状态。上一次末日飞机出现是在2001年的911事件。路透社的消息，德国、法国、英国外长将会在星期五和伊朗举行核谈判。多国亦都呼吁川普最好是谈判来解决伊朗核问题。不过在今日19日，川普和伊朗直接会面。在之后，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宣布将会在未来两个星期内决定是否加入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行动。外界认为川普希望能够和谈就不打，因为成功和不成功带来的伤害都非常大，而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谈判恐怕会给伊朗喘息机会。因为一，伊朗绝无可能真正弃核；第二，以色列绝无可能现在中途停火。这两点就注定了美伊谈判烂尾。而川普或者会有两手准备，一个就是让以色列自己打，美军防御；而如果谈不成，最后美军就直接出手。因为川普已经明确表示，除非伊朗签署去核协议，否则将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军事行动。伊朗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伊朗会用核武，这样就会摧毁全世界。而根据 Axios 报道说，川普一直考虑要不要加入对伊朗的攻击的原因，就是用地堡炸弹炸毁福尔多核设施是否可行，成功率有多大。他一直征求顾问的意见。五个大楼官员告诉川普，有信心可以摧毁福尔多设施，不过有风险， 因为钻地炸弹做过多次测试，但是从未在战场上使用过。而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这个地堡炸弹会起作用，针对攻击。美军有一套完整的计划，不单止是投下地堡炸弹就宣布胜利。而伊朗福尔多核设施其实有个重大的死穴。根据耶路撒冷邮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将军近日秘密会晤川普，他向川普简报对伊朗核设施的潜在军事选择。高层透露，川普对库里拉的分析高度重视，并且已经考虑在未来形势没有改善的情况之下，亲自下令发动对伊朗的精准攻击。情报显示，福尔多核设施入面有几千台的离心机，虽然设施被藏在坚硬的岩层下面，常规空袭炸不到，但是它有一个设计的弱点，就是这个核设施使用了地面竖井作为排热通道，这个就可能成为摧毁整个系统的缺口。另外，美国可以帮助以色列自己打。以色列方面的官员认为，即使以色列单独行动，亦都能够对福尔多核设施造成重大破坏。内塔尼亚胡在最近已经暗示，以军除了空袭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其中一种可能是高风险的突击队突袭。去年九月，以色列特种部队就进行过一次类似的行动，虽然规模较小，但是他们通过埋设引爆炸药摧毁了叙利亚的一个地下导弹工厂。而现在以军有强大的优势，因为已经完全控制伊朗的领空，所以这个选择似乎不是很难，是可以用人力做到的。现在伊朗国内反抗高涨，在今日19号，伊朗国营电视台的卫星信号已经遭到黑客攻击，所有频道画面播放呼吁民众街头抗议和推翻伊朗政府的内容。电视直播中还展示了妇女生命自由运动期间全国范围内抗议活动的画面。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中俄的好兄弟伊朗的政权马上颠覆的时候，普京和习近平在今日通了电话。根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两国领导人的电话会谈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中方新闻稿说，双方重点就是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双方有相同的立场，就是坚决谴责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普京确认俄方愿意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可能的调解努力，习近平亦都表示支持，他认为这样有助于缓和和目前的紧张局势。两人一致同意责成两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在未来几日内进行最密切的接触，交换可能的信息和考虑。外界认为中俄只是帮伊朗口头打气，不过就没有实际的行动。中俄已经抛弃了伊朗，黑梅内伊被愚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在今日19号，普京被记者问及以色列和美国可能对哈梅内伊实施斩首行动的传闻的时候，表示他不想讨论这个话题。而在今日，央视新闻账号发表新闻说，普京表示俄罗斯和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不包含国防方面的内容，伊朗没有向俄罗斯请求帮助。美国媒体说，普京背叛了伊朗，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帮助建造无人机工厂，并签署了一项互防的协议。有网友说，哈梅内伊万万没有想到，因为中共和伊朗宣布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竟然成为自己的催命符，真是跟住共产党跑步进入火葬场。还有人说，流民和流民结盟就是比哪个都不要面，邪恶族心国都是一个样的，灾难来临各自飞，表面是清兄道弟，背后就插一把刀，中俄怎样讲亦都是邪恶四国老大，这样令伊朗小弟太心寒了。各位观众，你们觉得伊朗会不会乖乖地签署去核协议呢？你们认为是不是伊朗在拖延时间呢？请你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配比，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购买三高代谢宝，请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 或者是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美国国务院在18号表示，将会重新启动上个月暂停的外国学生签证面试预约，并提出更加严格的签证规格，包括要求申请人公开社交媒体账号，方便审查是否对美国存在敌意。国务卿卢比奥已经签署了这个政策，预计在未来五个工作日内正式运作。美国五月曾经暂停外国学生的签证面试预约，现在将会重新开放面试，不过领事官员声明将特别关注那些可能被视为对美国以及美国的政府、文化、制度或者建国原则怀有敌意的帖和信息。根据国务卿卢比奥签署，美国国务院发送给各个领事的电报内容，新的签署程序将要求审查申请人的网络足迹，而新的规则适用于所有申请 F 类学术类、M 类职业训练以及 J 类教育和文化交流签证的外国学生，而且会特别留意是否涉及支持恐怖主义、反犹太暴力以及对美国人民、文化、政府以及制度保持敌意等行为。美国国务院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领事官员将会对所有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申请人进行全面彻底的审查，而为了便于这个审查，将要求申请人将他所有的社交媒体账户的隐私设置调整为公开。如果申请人拒绝将他的社交媒体账户设为公开并允许审查，可能会被拒签。部门说，拒绝这项操作的申请人可能想规避这项要求，或者隐藏他在网上的活动。而全球各地的学生已经在焦急地等待美国领事馆重新开放签证面谈预约，因为留给他们在开学前预订机票和安排住宿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和中亚五国领导人举行的中亚峰会中，再次宣扬对台湾的主权言论，不单止受到台湾的严正谴责，亦都令到朱七对中共抗权感到愤怒。朱七各国亦都达成了抗中保台的共识，而中亚各国似乎都知道习近平已经被下台。根据法新社报道，台湾外交部在今日19号发表新闻稿表示，对中共政府屡借和他国领导人会谈的机会公开贬损台湾主权，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等中亚五国总统亦都轻信中共违背事实的论述，还配合发表损及台湾主权的声明，应该被严厉谴责。同时重申台湾和中共互不隶属，中共从来都没有统治台湾，任何国家都无权借由联合声明否认台湾的存在，台湾主权属于全体台湾人民，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台湾的未来。台湾会持续坚定捍卫自由民主价值，守护台海的和平安全，以及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和稳定。其实在中亚峰会中，从数国总统的言辞中可以察觉到，似乎他们已经知道北京政局的变化，尤其是对习近平的高度赞扬，都有些临别送公母的感觉。比如哈萨克的总统托卡耶夫在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首先说的就是习近平主席无论几时到访哈萨克都是备受尊重的贵宾，甚至都一再表达对习近平的感谢之情，夸赞他是政治家。据说这样的言辞前所未见，或者在度暗示即使习近平失去了权力，哈萨克也是欢迎他的。而这种表现还不单止是托克耶夫一个人。而就在中亚峰会举行的同时，朱七峰会的声明强调，朱七成员国将会持续严正关注中共在东海和南海破坏稳定的行径，并提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样显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已经是国际共识。日本首相石破茂亦都在朱七峰会上表示，在对抗中俄和北韩方面，朱七的共同合作和一致的对应是不可或缺的。他 他亦对国家级网络攻击、窃取加密资产、用于开发弹道导弹的问题表达了担心。他表示，如果容忍俄罗斯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将会加速中共的霸权主义行径。今日，英国在台办事处证实，英国海军巡逻舰史佩号在18号通过台湾海峡。台湾外交部表示欢迎，并肯定英方再次以具体行动捍卫台海的航行自由。川普总统仍然在大动作地推进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五角大楼在17号宣布，将会再部署700名军人前往佛罗里达州、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提供后勤和文书支援，以协助遣返非法移民。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国防部仍然致力于达成对边境100%的行动控制。而川普日前已经在真相社群平台发表文章，表示已经下令动员一切资源推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驱逐行动。川普强调，我们必须加大力度拘留并驱逐美国最大城市中的非法移民，比如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那些地方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将他们送回去原籍地，同时防止任何破坏美国国内安宁的人员进入美国。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的数据，佛罗里达州、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有非常多的非法移民。佛罗里达州大约有160万非法移民，德州大约有120万，路易斯安那州大约有65000人，而加州是全美最多非法移民的州，高达大约是180万人。川普已经授权在部分美墨边境设立国防军事区，允许军方临时拘押非法入境者，而数千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和700名海军陆战队的成员已经坐镇洛杉矶，防止加州的打砸抢、纵火和袭击联邦官员的骚乱扩大。川普对媒体说，如果我们不迅速派遣国民警卫队，现在洛杉矶已经被烧毁，而且日前在芝加哥、纽约、丹佛、奥斯丁等地确实已经发生了抗议 ICE 执法的示威激烈行动。希望之星推出两条精品小段《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9月7号到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屿，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9月24到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大阪，每一站都是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表示，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路线一定会参加。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美东赏枫，我们还可以为你度身订造独特的旅行体验。北美热线电话18559555227。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大家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